飞旋的舞步，美丽的尘埃，你最好的样子我都一直记在心里，可是我却是在很久以后想念很久以前。你看，我没有忘记你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旧时光电台迟速传情栏目，我是主播桑岩。这一期呢，我将向你们继续讲述尘埃和李玖的故事。
躲在背后，故事已被开了头，谁的守候。
放暑假的时候，尘埃故意提早回家，在飞机舷窗上看见自己的侧脸，他不禁想，哥哥看到自己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当他向惊讶的王叔打好招呼，穿过花园走到书房门口，却听到钢琴声。哥哥很少弹钢琴，那架钢琴是他母亲生前的卧室，此刻听见琴声，到底是谁呢？他站在门口，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坐在钢琴前，面容娴静，悠扬的巴赫从指尖流出。当看见门口的尘埃，钢琴声停了下来，而站在窗边的李玖也转过身来，一见尘埃，先是惊讶，后来嘴角慢慢扬起，面色温柔。尘埃，怎么今天到的？快进来。他对着白衣女子说道，苏媛，这是舍妹。他看见她站在苏媛身旁，这个女子不同于往常他交往的任何人，哥哥也从来不会带他们回来，而此刻他们仿似一对无瑕的璧人，而他当真如同在透过窗帘的阳光下翻飞的尘埃，微不足道。他走过去，笑容灿烂，露出小虎牙，苏媛姐姐你好啊。李玖的眼睛却仿似被那笑容灼伤，好像从未见过他这样的笑，陌生感从心底升腾。他盯着他们在旁边随意地聊着，默然无声。报纸上开始刊登关于他的消息，李氏掌门人携女友苏媛参加晚宴，李玖携女友苏媛拜见家中长辈，李玖女友苏媛系名门之后，二人被赞天作之合。尘埃看着餐桌上的报纸，世界好像只剩下两个名字，李玖、苏媛。其实除了第一次在书房的会面之后，尘埃再未看见苏媛，倒是报纸上经常能看见她笑得温婉。这么多年，李玖从未带女子回家，看来他们当真是门当户对，天作之合。他拿起桌上的牛奶一饮而尽，他能做什么呢？只好从盒子里拿出舞鞋，就着心中的旋律开始在地板上起舞，直到他再也看不见阳光下翻飞的尘埃。原来太阳已经挪到更西边，照不见他的窗帘，而他不知道李玖在门口已经站了好久。怎么了？他用眼神询问他。尘埃终于停了下来，径直走到李玖的面前，而直直的眼神看得他发慌。正在李玖正要开口之际，尘埃却踮起脚尖揪住他的衣领，狠狠吻了上去。他有一瞬的失神，记忆里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对他笑得灿烂，他想起那一束山茶花，他甚至想要浓烈而深刻的回吻。尘埃看着他，像是一头幼兽，眼神清亮却桀骜。他的尘埃啊，什么时候成了这个样子？怎么样，哥哥，你喜欢我吗？他的身体还残留着舞蹈后的热气，近在咫尺的眉眼竟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三秒钟的时间却让李玖觉得仿佛过了半个世纪，他猛地推开他，呵斥着，你干什么？他出离的愤怒好像他当真是犯下了一件不得了的罪过，像是莉莉丝勾引路西法一般的罪过，却在唇齿相抵的时候，心底悄然滋长出一种隐秘的快乐。他问他，你喜欢我吗？ 心底有一个声音悄悄响起，喜欢啊，喜欢。但李九却看向窗外，轻轻说道，尘埃，我是你哥哥。尘埃笑容清淡，眉眼弯弯，轻声说着，我知道啊。他并不想要得到什么，那个吻不过是他小孩子心性的发泄。哥哥是对的，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最好的兄妹，这样难道还不够吗？他开始有些想念学校的那间教室，也许只有那个世界才是他的。他终于答应和苏晨在一起，对方比他大两岁，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，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周到妥帖。他画下他曼妙的舞姿，素描的，彩色的。他看着纸上的女子，原来自己是这样的吗？没有多余的修饰，而他喜欢这样的形式。你教我画画吧。他第一次拿起画笔，而苏晨认真的教授素描中光影线条的处理，结构比例的调和。他学了很久，却得到了他的赞扬，很好，你有天分，进步很快。他试图画出苏晨的样子，却在心底不自禁地描绘记忆中的眉眼。最终素描本被他藏在宿舍，因为每一张素白的纸面都有那双和暖的眼睛。他想他一定是疯了。每个周五他还是会接到李九的电话，那头的语气仍然温柔和暖，关心着他的一切，静如往昔。直到有次他不小心将手机放在男友的画室，苏晨一接听说了一句，小艾刚走忘带了手机。无人回话，半响却听得那头挂断。再然后他的电话越来越少，王叔的电话倒是越来越多，从老人家嘴里听到他的近况，一些琐碎的事情却让他不自知地微笑。然后他听说他和苏媛打算订婚，目前正在商定时间。他拿出那本素描本，其实他哪有什么天分，只是苏晨爱屋及乌，许多线条尚未处理干净，可那双眼睛还有他微扬的嘴角总会和记忆里的面目重叠。他亲吻他的眉角，轻声说道，再见哥哥。苏晨买好舞鞋为他脱下旧的，他却在被对方握住脚踝时抽了出来，歉然一笑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对方有些怔然，却在接触到他近乎哀伤的眼神时慌了神，你怎么了？他快速将缎带绑好，笑意温柔，没事，我去跳舞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尘埃开始有些恨那个当初温柔握着他脚踝的人，看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喜欢别人，即使那个人对他再好。你成了我的神，却不再是我的世界。也快要放假了呢，尘埃抬头望天，有些冷，寒假到底要不要回去呢？他想见李九，却又不愿意见他，害怕会见到那个温婉女子挽着他的手臂，对他笑意盈盈。苏晨看出他的忧虑，问他怎么了，看到不远处有女孩为男孩系上围巾，而身旁的人却总是陪着自己，无条件无道理地陪着他。他从室友那里学了简单的织法，当他微微踮起脚将那条黑色围巾围在苏晨脖子上时，男孩脸上的红晕染到耳后。这是他们交往以来隔得最近的一次，他忍不住吻住他，他一时失神，顺势回吻，想要将从前所有的隐秘心思全都晒光，然后收好，这样我就可以忘记你了吧。但尘埃不知道的是，李九去见过他一次，找遍了所有舞蹈室，最终看见了正在脱舞鞋的他。已经是黄昏时分，他等着他，可还未来得及让他看见，男孩走到他身边为他装好舞鞋。尘埃挽着他走出去，却根本没有看见窗外的李九。那是男朋友吗？为什么他交了男朋友他却不知道？ 他瞬时升腾起一种陌生的感觉，他想起尘埃那天吻他的样子。那么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吗？他终究还是没来得及。他过29岁生日这天，尘埃终于回来了。这两年他都大多待在外面，从未回来过，声称是参加各种比赛，但其实他从前一放假就巴不得回来。他带回来一对戒指，看着苏媛眉眼弯弯，这是我花了好久才赚够的，就送给你们了。李九看向苏媛的眼睛里深情似水，在他耳旁轻声说着，这是妹妹给我们的礼物，一定要收好啊。他如愿看到尘埃眼里的难过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也符合他的初衷，不是吗？这样自己终于又可以做回一个好兄长了。当灯火阑珊宾客散尽时，尘埃拉着李九，就像从前一样，目光里全是笑意，哥哥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。他将那本素描本递给他，这是这两年无聊的时候做的事情，也许以后好几年我都不会见到哥哥了。李九翻开来，全是他自己的样子。尘埃再次仰起头，眼里似有万千情绪，最终却化为一句，哥哥，你爱我吗？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他。他拿出包里的磁带，音乐声响起，他赤着脚在地板上舞蹈，有些激越的音乐伴随着他踮起的脚尖，姿态近乎张扬舞弊。他走到他身旁，声音仿若呢喃，哥哥，这首曲子叫做最后一天。尘埃想起母亲的葬礼，原来相聚从来都是一场漫长的道别，他和他才是真正的曲终人散。那之后他回校参加了毕业大作的完成，随即被学校保送至河南舞蹈团，然后是他们再没见面的5年。尘埃此次回国是跟随舞蹈团到中国巡演，他的同事们都还住在酒店，所以当王叔问道，大小姐，这次回来了就不走了吧？老人的眼睛充满希冀，让尘埃说不出话。他本是要在巡演结束后就离开这里，继续到下一个地方，可现在他看向坐在沙发上看报的李九，他从未想到有一天他也会成为这个样子。王叔的话语回响在他耳畔，先生这几年很少有高兴的样子。苏媛来过一次，还是那样温婉，却是客气疏离。看着李九疑惑的样子，他不禁微微一笑，看来他早已忘了我呢。不过呢，我从来都不是他重要的人。尘埃，我们从未在一起过。他们当初确实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可婚后一年内，他从未对他有过任何温存。他长时间地停留在那个空旷的房间，将那架钢琴搬到那里，弹奏着那首梦中的婚礼。那双曾经让无数人心着的桃花眼，此刻却盛满了悲伤。当接到从荷兰的电话，他的语调如常，眼里却都是星光。后来他开始忘记苏媛，忘记周围所有人，丧失了接电话的能力，有时候清醒却对他提出了离婚。他们的婚姻本就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，苏媛知道他从未爱过他，却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。因为我早就爱上了别人呀。他笑意清浅，像是初入情网的如风少年。在那年他将那束山茶送到他面前时，也在自己心里种下了爱情。原来他的哥哥从来都是他的。李九的病症越发严重，公司的事务逐渐由李九的堂弟接管。他有时候会清醒，看见坐在自己面前的尘埃，终究是不敢置信。他温柔地叫着他的名字，尘埃，尘埃，仿佛是最深沉而幽微的叹息，仿佛他们之间没有相隔5年的距离， 他应声哥哥，米九看着他，眼睛好像快要溢出水。对不起，是哥哥不好，你不要走了好不好？他微微一笑，眉眼弯弯，好啊。但几乎在第二天，他又会把他忘了，他的记忆仿佛又停留在他穿着白色连衣裙手捧山茶花的时候。他怔怔地抚摸着那本素描本，眼里却没有站在旁边的尘埃。这让尘埃想起了母亲，美丽如丝的面庞却在后来变得呆滞无神。李九比母亲要好一些，先进的医疗让他减去了些许痛苦，却也更加清醒地抵触着旁人。糊涂的时候，他将自己关在房里，一遍一遍地弹着那首梦中的婚礼，直到手指发烫。尘埃等在门外，而他豁地拉开门，却看到他的满脸泪痕，不禁怔住，轻声问他，你认识尘埃吗？帮我找找他，我将他弄丢了。已过而立之年的李九，此时却像是无助的幼童，一遍一遍地想要找到他的尘埃。好啊，我知道他在哪。他嘴角泛起笑意，通红的眼睛里全是柔光。李九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，认出他时嘴角泛起苦涩。对不起啊，尘埃。可是大多时候他都不认识他。于是尘埃以尘埃的朋友的身份介入他的世界，告诉他这几年尘埃去过的地方，荷兰的郁金香，意大利的威尼斯，法国的风情小镇，还有他做过的事情，认识的人。讲到他谈恋爱，米九的眉头紧皱，讲到他成为首席舞者，他的笑纹从心底泛出来。米九接受了他的身份，不再抵触他的接近，他将五年光阴悉数倾诉于他，他认真地反复听取，末了还会羞赧地笑道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记性不太好，你能不能多讲几遍？尘埃接到苏晨的电话时，他正陪着李九在庭院里晒太阳。你在做什么？电话那头的声音温柔。哦，我在我哥这里。两秒之后，他的声音才又响起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不知道。那我等你。挂掉电话，却对上李九的眼睛。是谁呢？他坐在椅子上仰着头问他。他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他。那年毕业，他找到苏晨，将要远赴荷兰的他看不到所谓的未来，最终还是提出了分手。苏晨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，只是说着，若是有一天我去找你，希望你还能为我织一条围巾。他那么好，一定会遇上更好的人。汗水会遮掩一切。当他在异国苦练舞蹈，终于将李九深埋在心底，也终于迎来了苏晨的诺言。他来到荷兰，成为美术馆的新秀。他看着他，语意温柔，我知道你的眼睛里没有我的倒影，但我会努力让你看到。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在一起，终究成了旁人羡煞的一对璧人。他甚至向他求婚，他心里却仍然放不下惦念，说着要征求家人的同意，想的却是，哥哥，若我嫁人，你会高兴吗？他打电话过去，前两年还会听到他的声音，可后两年他再没接过他的电话。尘埃的演出定在三天之后，他告诉李九尘埃回来了。于是在苏源和王叔的陪同下，李九来到了演出现场。尘埃是首席舞者，几乎每一支舞都有他的身姿。最开始他没有认出他，直到那支乐曲响起，他猛然记起记忆中有个人在他耳旁呢喃，哥哥，这首曲子叫做《最后一天》。他最终还是认出了舞台上的他，如同星光璀璨美丽，嘴角微微扬起，眼眶却渐渐湿润。他的尘埃最终还是回来了。 看着眼前的苏晨，陈爱不禁低下头，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你不回去了吗？还是他先开的口。暂时不回去了，陈爱摇头，他已经辞掉了舞团的职务，决定留在这里。是为了你的哥哥吗？他点头，静默不语。你爱他？苏晨的眼睛透亮，仿佛能洞悉一切。陈埃看向窗外，笑意温柔，过了一秒说着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他几乎已经想不起他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的，我看到过那本素描本，上面从来都不是我。还是那样鸟鸣啾啾的清晨，他醒来时却看见李九站在床前，轻轻地叫他尘埃，温良的手掌附在他的额头，仿若当年他用温柔来驱逐他的梦魇。他没有再去讨要当年那个问题的答案，你爱我吗？因为他看到米酒的眼眸里全是当年未给的深情。
我常想呢，记忆意味着什么，大概是我们的全部吧。那个小小的海马体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悲喜。以前听过一首歌，炎亚纶的备忘录，歌词里有句话，你忘记的我都替你记得。米酒的记忆里始终萦绕着尘埃怀里的素白山茶花。那么你呢？你会不会一直记得某个人，又会不会已经忘记了谁？这里是旧时光电台，我是主播桑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